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一节，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太监，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各位，本来这些是给上帝的，现在要给了这些君王哈，或者是君王会得到更多的，给上帝只是象征性的给一些，现在要大量的，要维持一个中央政府，就需要很多的钱。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哎，各位，这也很讽刺了。这里讲的这一段话，撒母耳警告，耶和华警告你们，那个王，你们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你们这个国家强大。好，那么强大的代价就是，你们要有大量的税，交很多的税，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你要社会福利好，你就要大量的交税，你又不要交税，又不要健保加钱，然后又要享受，那只是让国家不知道哪一天通货膨胀垮掉而已。这就是欧洲的路，整个西方也在走这个，台湾也在走这个路，但是因为选举万岁，大家也不敢改这个。好，就是你们要有王，要有中央政府，就需要纳税，还要当差给这个中央政府做事，那你们会很辛苦的哦。那时候你们要求耶和华，耶和华不理。各位，这个话应验，明显的应验，就是在所罗门的时代，或者所罗门死了以后。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作王，接到的第一个就是百姓的请愿，我们实在太累了。所罗门啊，各位，同样这我也是提醒你，不要说啊，所罗门是好王，不能讲他的不对，没有没有，他有很好的地方，圣经称赞他，有他值得称赞的地方，但他也很糟糕的地方，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纯粹的坏人，就求主帮助我们，总是信靠他的。那时候你们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哎，各位看这句话，也不要把上帝想得很意气用事，哦，我警告过你了，到时候你出事不要来找我。这时候我们这种话，我们常常都跟我们老婆老公或儿女讲，然后很多时候就希望我们的话应验，就希望他们倒霉一点，万一没应验我们又很生气。好像耶和华很意气用事，没有，耶和华不是意气用事，的确圣经里有非常多拟人化的写法，不是要把耶和华写坏，而是要让我们知道主是很亲近我们的，主会让我们包括种什么收什么，并不是主就不管我们不爱我们。事实上在所罗门让百姓非常苦的时候，事实上大卫也有让百姓很苦，大卫的我们撒母耳记里面好像也有提到，他的部会首长内阁里面有一个叫奴役部部长，在圣经里翻的是服苦部，就是专门怎么奴役人的那个，用今天讲应该是劳工局了，或者是当然不是劳工局了，就是有个奴役部哈。好，有中央政府，有王，他有权管你们，他管你们，管得你们这么辛苦。各位，你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可能以色列多少也看得到，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一个王？为什么还要王？我们自由自在过日子不是很好，为什么我们要一个王？就是因为各支派自由自在的过日子无法自保，无法自保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组织军队让 外邦人来侵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卫，也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央政府来平息内乱，大家都是一个小霸王。所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很喜欢大一统，因为统一了比较，甚至像毛泽东觉得像秦始皇的时候比较好，那么因为有一个统一的，那么利是多于弊。各位，这我们也很难说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就是很松散很自由和集权，但是我们有安全，这个都有利弊。在西方的政治学里面有其实奥古斯丁是这样讲的，虽然奥古斯丁没有多谈政治制度的事， Thomas Hobbes 就有名的讲了这个话，在自然状况中，在没有中央政府或没有政府或没有国家的时候，那是一个奥古斯丁说是 perpetual war， perpetual 永远的人和人之间的征战，因为没有中央政府。各位，就跟你们的小朋友一样，两个兄弟就如果没有爸爸妈妈管，就是总是很少相亲相爱，多半是大打出手。 Thomas Hobbes 也是讲说，当人没有政府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是跟另外一个人有征战，所以需要政府。而这个也不是不合圣经，圣经讲到说，就是罗马书十三章讲，政府不是空空佩剑的，是赏善罚恶的，因为罪恶的世界，所以需要有一个权柄来管理。权柄太强了会变成独裁，权柄太松了我们个人就是小霸王，社会上也很乱。就各位，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太多跟政治有关系的，我们只是停一下啊，提一下。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你可以看到，战争就是内乱还有外患是要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一个国家我看很重要的大概就是对内的治安，就要有警察，对外的要有军队，国防部和内政部总是很重要的。二十一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些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啊，这一点我们倒可以学，耶和华怎么跟我们讲到讲话啊？那我们不要学撒母耳想要听到声音，我们就从经上的话，但是我们在祷告中有感动，这也不是坏事。我们跟神讲话那就是一样的，一致的，我们把这些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好像他就在我们面前一样，很亲切的把我们的需要跟他讲。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啊，这里的描述很有意思，应该他的话说，好，我要为你们立王，不过让我找一找。他说你们各归各城。在撒母耳记的这描述，就描述说撒母耳真是不高兴，真是很不喜欢做这个事。那其中一个理由，当然他自己好像被百姓拒绝，另外一个他的儿子也不能够继他的位置，所以就我觉得从私心来讲，从亲情来讲，他就很难过。好，你要到哪里去找一个王呢？啊，这就是下面撒母耳记上的一个悲剧。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英雄啊，如果我们看扫罗，我是对扫罗是很同情的，这个人是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但在最关键的事上他不能好好依靠上帝，以至于他真是很悲惨的，悲悲惨惨下到阴间。他是一个英雄，大卫也这样说，大英雄为何竟扑倒了。那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哀吊扫罗，哀吊扫罗和约拿丹的歌里面有这样的话。扫罗是一个英雄，各位，人有很多的气质，很品质，可以成功，可以做王，这很好，我们求神给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尊主为大，任何的品质都不能救。好，第九章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文雅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 亚非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获益大财主。所以扫罗的家世算是很好的。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大卫的兄弟我们知道一点，大卫的姐妹也知道一点。大卫有两个姐妹，亚比该和希鲁雅。这两个人呢，亚比该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也是大卫的外甥了，亚玛撒，后来也做过他短期的军事元帅。另外希鲁雅生了三个儿子，有两个，其中一个约押，也是大卫重要的人，都是就是他的家族还有他的兄弟有相当多的故事。扫罗没有，圣经没有多讲扫罗的家人。他是一个幸福的家，他也显然长得很俊美，他也显然被可能是表现出来也像一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独子，有一个儿子被他所爱。以色列没有一个人能比的，那个能不能比他是健壮和俊美不能比，那众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好，这真是很，他的身体是很优秀出众的。第三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到沙利沙地，都没有找到，又到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是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跟随他的仆人，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好，这一段话哈，各位有很多解经家是有这样的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可以参考。有人说，解经家说这段话呢是在描述扫罗作王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什么叫扫罗作王呢？王要带领他的牲畜，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驴子，因为以色列人顽梗悖逆愚蠢，像驴子一样。有人说这里这样讲，那扫罗呢也不是一个好王，虽然驴子是顽梗悖逆迷失了，但扫罗也找不到他们。就是这段话是解经家说是描述总结了，驴子是百姓顽梗悖逆愚蠢，扫罗是君王也找不到这些百姓，也不能把它聚在一起。这个讲法呢是和他们的状况，不过如果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根本是杜撰出来的，不是真实的，那我觉得那就不行接受啊。所以我只是说一下这个事情。他爸爸丢了几头驴，然后叫儿子去找，他没有找到驴。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他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他去找驴就找到了一个国王，找到了一个 kingdom 王国哈。他去找，他很努力的去找，结果都没找到。那你从这里也可以，我们也许可以推到说，他的父亲呢对扫罗算是信靠的，请他去找驴。扫罗呢，我们不大敢讲他能力怎么样啊，不过反正是没有找到驴子，但是他似乎也有一颗善良的心，体恤他的父亲。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的四分之一，可以送给那仆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吧， 先见就是先知，先见先知就是神人。问神就是要去问神人啊。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啊。这又有一些我们可以去想的啊。扫罗要回去了啊，驴找不到，当然他怎么做都不太对啊，他继续找也不知道哪一天才找到，他父亲会很担心，他不早回去，那么空手见父亲也不好意思。哎，这个仆人算是不错。这里我不晓得可不可以也把他形容成扫罗底下的仆人，包括挪伯城的祭司，包括大卫，就是对扫罗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啊。我不晓得，就是扫罗身边任何一个成功的领袖都不会是一枝独秀的，任何一个成功的领袖他可能会要专横，可能会要独裁，但他一定有很多很好的助手能够给他出建议。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去找神人。所以各位，你下次信用卡掉了打电话给长老啊，请他指示一下就是开玩笑的哈，就是我们虽然不说你信用卡掉了要找长老找牧师，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人生迷惘的事迷惘的时候去找上帝的仆人，这应该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决定。遗憾的就是很多的牧者如果自己是瞎子，瞎子领瞎子，那就更糟糕了。所以牧者是很重要的，要常常为你们的长职祷告。好，我们应该去问这里的神人，他说的全都应验。这说起来就是以色列那时候民智未开了，讲的话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很灵哦。去问他，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风气实在也不是很好，或者这也不是坏事。就是扫罗倒是也很中国人哦，要去啊。哎，我们出来找这么多天，大概银子也花光了，没有东西送给人呢。我是从来打电话，人家打电话给我，没有像打电话给律师一样，律师我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请问你的咨询费是怎么样？哦，半小时5000块啊，从来没有人跟我打过这样的电话啊，开玩笑的。现在有人要来问神人，扫罗第一个反应是我们没有谢礼给他，好意思去问吗？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坏反应，但是我想也反映出以色列的这个信仰呢，有相当多一个成分也是金钱交易，或者是我们去问神人是要带一点钱。这一点当然你们也记得，就像在马丁路德的时候，这个改教运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反对赦罪券。就是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需要用钱，其实我们也在讲需要用钱，需要用好行为，需要用人的作为来换取上帝或者换取上帝仆人给我们的一些好处，这一定是异教的信仰，你不要把它带到基督教里面。但是我们很容易有这种想法。可我这话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尊重神的仆人，做功德工价是应当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想到是金钱的交易，这个是不妥当的。这里扫罗所反映出来的可能有正面的，就是他很尊重人，他觉得神人劳动他了，应该要有一些谢礼，可是我们没有。但也可能是负面的，从以利的儿子就开始的，就是在教会里面要得到神的指示，一定要透过神人，而且要透过你让神人愿意为你求，那就要金钱。如果是这种影响呢，那就很不好。好，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的仆人也说我有银子可以先借你一下哈，然后他们就进城了。11节，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女出来打水。你看圣经里面打水的大概都是女人啊，出来打水，耶稣也碰到过，那么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也碰到过，以利亚也碰到过。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 快去吧，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前，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看到没有，非利士人在伤害以色列人，的确需要一个王，有中央政府的权威组织军队来对抗非利士人，所以神也没有完全否认立王的理由，只是这个王要尊主为大。你甚至可以看到，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这也另外一个反映出来非利士人在那时候的凶悍，你在更早的时候就看到，对不对？在以利的时候就看到把约柜都抢走了，到现在也还没有回到以色列人。撒母耳统治的那几十年，二十年吧，三十年，也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撒母耳不能说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事实，所以我们在这里 所表现出来也可以看得到，耶和华讲这话，我看撒母耳听了也不大滋味。哦，我会使一个人来，你要高他做君，他会救我的百姓。因为这里讲的每一个字也可以都说你都没有做到这些。这一点呢，我想撒母耳身上也是有矛盾的。后来当神定义要弃绝扫罗的时候，圣经上讲撒母耳是不住的为扫罗求，求到耶和华都厌倦了。所以撒母耳是也有一颗广大的心为神的仆人求，但是呢也有一个狭窄的心，觉得扫罗是让撒母耳受到羞辱，让撒母的儿子不能够做领袖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两种情绪在撒母耳的生活中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我觉得这样解释比较合理。就是你们后来会看到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撒母耳的迟到，我觉得撒母耳里面有扯扫罗后腿的嫌疑，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得到啊。就我还是这样说，我希望我这样解释是让大家清楚，而不是让大家 confuse。清楚就是哦，我们人的确是这样，属灵的人也可能会有种种的不光彩的那个阴暗面。扫罗也是有，撒母耳也是有，大卫当然有，你我更是有哈。好，就是他们去，在第十一节讲他们遇见几个少年女子。这里少年女子呢，我看到这少年女子，我就想到现在台湾很多地方的，不管是公家机关或者是私人机构的那个询问台哈，现在大家都是民意很重要嘛，所以询问台这些小姐们都是又客气又礼貌，讲得也很仔细，然后好像也让尤其中国大陆的游客都觉得哇，台湾这些服务真是非常好。我看这少女，你看仙剑在这里没有？是不是仙剑是不是在这里？是我讲就在就完了。这几个少女还跟他讲哦，要快点去，他在你们前面，然后可能赶快一点你还可以吃到肉，因为怎样怎样，我讲很多，说起来我觉得有点啰嗦了，但是就是讲了很多很仔细哈，要注记，把那个风俗习惯什么都讲了，这圣经上写了很多，我觉得也是要描述这几个少女算相当热心，给扫罗很多指示。那么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献祭的状况，也看到在那个献祭的状况里面呢，整个这里在讲献祭呢，我不知道你感觉什么啊？先见在我们刚刚看到先见先知神人都是指一样的东西，就是把上帝的意思告诉人。那么现有人要去见先见先知神人，就是要跟上帝之间请他做一点指示，本来这个事是很好的事，就是我的驴不见了我也去找先见，不是说我对哪一段经文不懂我找先见，不是说我有什么 痛苦的事情，请他为我祷告。就看起来很世俗的事，也去找神人先见。当然，你也可以说撒母耳也是祭司。那个时候，其实先知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还没有啊，或者说还不是很清楚。一般讲都是祭司在引导他们。好，就是任何事都可以去找祭司、找长老，然后长老指示你，这是很好的。但是，你也可以把这种教会对任何人都为你祷告，祈求神指引你怎么做，变成很世俗化。就我希望教会不会有一天变成跟庙一样，我们来求问下一张六合彩的数目是什么，我们来求问我儿子考大学能不能考进去，或者我们现在不大有这种来求问的，但是我看祷告的内容很多是这样。我们教会我们有个同工，他的儿子我看是就是国中要升高中，这不知道是不是最后几届了。哎，他是很好的，好像中正国中啊。他妈妈说老师会在考前带全班去庙里，就在庙里面被祝福一下，能够考得好。那不去也很麻烦。这是迷信。那么但这个迷信或半迷信呢，在基督教里面也有。我们通常在快要考试的时候，教会的祷告会呢，家长也会出席的略多一点，就请牧师为儿子考试，反正这不祷告白不祷告嘛，灵不灵也没关系。各位，如果是这样就不好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说找个神明祈福平安，至于我们平常是不是真的敬畏他，那不重要。我看到这一段话，虽然那个这些少女啊很热心，她所讲的话，先见在哪里，百姓要去献祭，然后她没有到，大家不能吃，等到祝祭了请的客才能吃。我觉得这段话虽然充满了指引你去看先知、先见、神人、宗教的，可是里面宗教的色彩一点都没有。你怎么样才能吃到肉？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他？我小的时候看，我也没有看那个 Jane Austen 的电影啊，就《傲慢与偏见》。我小的时候看，我就有个印象，我到现在想的印象就更强烈了，使我不太想看 Jane Austen 的东西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是不是已经开始世俗化？他在那边讲到，就是这些谈话的事情也很多跟宗教有关系啊，谁谁谁可以跟牧师结婚，然后收入可以多少。但是他在讲教会、教堂、牧师的工作的时候，他的描述就跟这里一样，他收入多好，他家多大，他就是牧师是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很好的工作就是有很多的钱，好像对于灵魂的照顾、神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痛苦借着祷告、借着祈求来消除，用上帝的话来安慰鼓励人都没有。就是 Jane Austen 里面讲到，充满了英国的社会里面，教会是绝不可少的一环，可是呢，绝不可少的一环跟现在民间的宗教一样，并不是真的让我们认识上帝，只是让我们身体健康一点，或者是形式上身体健康一点，或者其他方面的。我觉得这一点要很小心。我们一方面很希望我们的信仰是落实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更希望我们的信仰是超过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层面的。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只是给我们平安、儿女成器，或者是老公的身体很健康的，我们是认识这位上帝、敬爱这位上帝、敬拜这位上帝。我们生活不再以我们的生活家庭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这一点很重要。我希望我们是敬畏上帝的。很多人说应用在生活中，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能应用在生活中，但我们心中尊主为大是重要的。这我看这几个少女的回答是很客气的、很周到的、很仔细的，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哦，你们找先见呢、啊、哦， 嗯，好，可能你们有什么罪恶啊，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求啊，我带你去。起码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有这种做法，而不是说哦，你要找牧师啊，哦，他现在正在爱宴，你赶快洗了手就可以去吃了。就我们如果想到就是吃的是有点遗憾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